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顾名思义，所谓《释经与讲道》，就是会在节目当中介绍释经学，因为讲道学的基础就是释经学。除了介绍重要的释经学原则之外呢，德仁也会在这一门课程当中来分享讲道法，而这个讲道法主要是锁定在解经讲道。好，在进入到今天第二课的课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温习，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上一回的课程当中，德仁简单了介绍在释经与讲道24课当中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释经的原则，第二个部分就是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第三个部分就是解经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大体上来说，我们未来就朝向这三个部分来建构我们的课程。此外，在上次的课程里面也谈到了什么是释经，什么是解经。其实呢，定义很重要，一开始把定义讲清楚，未来的学习才会更加的清晰。所谓的释经，释经这个词 hermeneutics， 当然上一回提过这个字源的由来是跟希腊的一个神明叫做 Hermes， 这一位希腊众神的信差的这位神明是有关系的。因此释经所指的是将上帝的信息能够很清楚地传递给上帝的百姓，为了避免在过程当中神的话语有所闪失，所以呢，就有一些原则来确保在信息的传递上面不会有扭曲的现象。所以释经指的是一套的原则，而解经 exegesis 这个字呢，解经所指的就是这些释经学的原则实际的应用，就叫做解经。所以当释经学跟讲道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德仁就把它称之为是解经讲道，而不是释经讲道。因为把释经学的原则实际的应用在经文的解析当中叫做解经，所以我把这一门科目我们所要学习的讲道法叫做解经讲道。好，此外在上一次也谈到了释经与讲道的关系，就是释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除此之外也提到了不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历史的见解，这个见解很严重，因为有许多的异端就是因为没有按照释经学的原则，就是因为随思意解说，就是因为强解圣经，以至于像彼得后书3章16节所说的自取沉沦。在上一回当中我就提到了在第四世纪的大异端亚流主义，而亚流主义呢，就是针对箴言第8章22到23节他错误了解释圣经，以至于认为耶稣基督是次神。有亚流的例子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不能够随便的天马行空的解释圣经，为什么随思意解说会自取沉沦。再来我也提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4到15节一种错误的解经带来一种误谬的人际关系。 那就是不可与恶人交往这句话。这句话在上下文的脉络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跟抽烟喝酒的人交朋友，而是说信徒不要在这些恶事上面与他们同流合污。可是我们还是应当劝他们如弟兄，用爱心和他们来交往。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一课的课程当中所谈的一些主题。在今天第二课的课程里面，德仁会和您谈到讲道者的五步，有五方面的提醒。再来呢，也会谈到加尔文所说的研究的呼召。什么是研究的呼召呢？待会儿和您分享。最后也会谈到英国的大牧师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他是一个在英国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在讲道上面备受尊崇的一位牧师。而 John Stott 他的讲道秘诀是什么呢？在最后张德仁也会告诉您。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进到今天的释经与讲道的第二课。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在今天的第一个部分里面，要和你谈讲道者的五步。步呢是一个提醒，是不准的步，是不是的步，是不允许的步。有哪五步呢？第一步，讲道不是演讲。第二步，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第三步，讲道不是想象力的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四步，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五步，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坛的价值。首先和你谈第一步，讲道不是演讲。我想从小到大，我们参加过或是也观摩过、聆听过许多人的演讲。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有人说的是天花乱坠，有的人呢，则是真的是演讲，他演的是创作俱佳。然而讲道不是演讲，讲道不是用演出来的，讲道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讲道不是口是心非，而是言行一致的挑战。因此第一点，德仁想要来彼此我们共勉的是，讲道不是演讲，身教 being 跟言教 preaching 是一样重要的。首先我们先翻开圣经，我们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使徒行传第11章第24节。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1章第24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11章24节。第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1章第24节告诉我们，巴拿巴原是个什么？原是个好人。因此从中我们也看到一个讲道跟讲道者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讲道跟讲道者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他的榜样很重要，他的身教很重要。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不用翻了，我们也很熟悉的， 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里面，我相信其中一样就是讲道的服事。因此在这一门课程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要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要合乎主用，是一个讲道者的前提。讲道不是演讲，甚至于德人常常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却成为我极大的提醒。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往后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翻到之后同样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好，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的朋友，主内家人，这里说得很清楚，一个讲道者他需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什么意思呢？不是要小心不要把字念错，不要咬字，不要吞字，不是的，而是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怎么样呢？这样行。因此讲道者不是一个只是一个 preaching 而已，而是一个 being， 他的身教很重要。这是德人的第一点提醒，讲道不是演讲。第二点，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德人记得有一回我在教会帮某一位牧师领会的时候，这位牧师很特别，我也很讶异，他一上台之后说，我是使徒，所以我所说的话，因为我是使徒，所以你们不能有一点的怀疑。我的朋友，这句话有问题。讲道者本身，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于讲道者本身，而是神的话才是权威。一个讲道的人必须有这一点清楚的认知，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那么有人说呢，哎，德人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8到29节耶稣讲到的典范在那里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马太福音七章28到29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就有人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说话要有权柄的那个样子。我的朋友，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说话的人是谁呢？说话的人是耶稣，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有权柄，而不是我们要学耶稣说话的样子，或是我们要学习权威人士说话的语调。不是的，讲道者的权威不是讲道者的本身，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我们要搞清楚。因此大布道家格里汉，如果你留意观察格里汉在许多的布道会上面，他总是说圣经说这三个字，在格里汉的自传里面他相当的强调圣经说。格里汉也说，传道人的权柄不是身份的权柄，而是神的话的权柄。好，第三个步，第三个步是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德仁是学文学出生的，我知道很多文学背景的人在读经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有很多的联想，以至于凭一节经文也可以讲得相当的生动，相当的让人有收获。可是我们需要留意，德仁说过，我们读经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经文里面，而是要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这一点很重要，而德仁自己也曾经犯过这个严重的错误。我把解经当作是一种想象力比赛，不是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4章21节。曾经有一位布道家用提摩太后书4章21节来做布道，而他的布道深深的感动人，可是却是一个想象力比赛的一个代表，一个见解。他用提摩太后书4章21节，在21节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这位布道家就说呢，因为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冬天，都有低潮，都有生病，都有挫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冬天，但是冬天不是一个绝望，我们要在每一个生命的冬天里面赶紧像保罗所说的，赶快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的朋友，他说的没有错，每一个人都必须赶紧的在生命的冬天里面抓住耶稣。耶稣是人在绝望当中的希望。可是拜托，这节经文是不是这样解释的呢？不是的。这就是一种想象力的比赛，而不是按照正义在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我们透过这门课程，我们彼此提醒，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面前。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面前。我们现在的讲道者，我们现代的传道人，已经越来越少人面对讲台有这样子的态度跟感觉了。可是当你回到新约去看，保罗每一回讲道，他都以为他是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看提摩太后书4章1节，不用翻，提摩太后书4章1节，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请问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在神面前吗？我相信是的。可是不是那种我们所想象的耶稣基督以肉身显现在保罗面前。保罗认为他每一次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都犹如是站在神面前，都犹如是站在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我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在讲道的时候，你抓到这个正确的态度，你会很严谨的传讲神的话。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五个，我要分享的是，讲到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坛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台下没有很好的反应，或是别的传道人用很多花俏的技巧，用很多灵异的解经，就好像我刚才所分享的提摩太后书4章21节，那位布道家用冬天这两个字来呼召人信主。我是否也要加一些想象力在里面呢？会灰心，会不想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会不想用解经式讲道， 会想要用走其他的五花八门。但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怎么样？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的朋友，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忍耐，要专心讲道，不要灰心。我深信当你这样持守的时候，将来必有天上的赏赐为你存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备有最新出炉的德仁所精心预备编写的讲义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可以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在第二课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研究的呼召。什么是研究的呼召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召的，而有人是蒙召做传道的，可是却没有听过研究的呼召。这句话是加尔文说的。加尔文说，任何人如果不先做好学者，就无法做好传道人。诶，你会说我才是初中毕业，我才是小学毕业，我怎么可以做一个学者呢？学者应该是 PhD， 应该是博士级的，最起码也硕士级的吧。不是的，加尔文不是那个意思。加尔文说，任何人若不先做好学者，这是任何人呢，就无法做好传道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加尔文说，每一个讲道的人，每一个传道的人，他都必须清楚，神有一个研究的呼召在那里。我们不是面对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用功。有很多传道人都是礼拜天讲到礼拜六晚上才在预备的，平常一到五去处理好多的事情啊。然而当我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我真知道加尔文 John Calvin 所说的研究的呼召是合乎圣经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六章。好，《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再读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看到当时初代教会的发展，门徒们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行政的事宜，处理其他的事情，反而在面对传道，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在祷告上面，他们花很少的时间预备。但还好，后来他们有一个觉醒，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研究的呼召。要知道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要花多少时间？要怎么样花时间呢？下面第三个部分就是德仁要分享约翰斯托德的讲道的秘诀。约翰斯托德他是英国伟大的牧师，他也是福音派讲道里面很重量级的一位榜样。而斯托德的读经法，他是根据每年读一遍圣经作为一个基础的概念， 而这也是德人自己目前在鞭策自己的一个方向。每年读一遍圣经，怎么读呢？约翰斯托德在每年1月1日的时候，用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经。我再说一次， John Starr 他每年的1月1日，他用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经。是哪四个伟大的开始呢？就是天地万物的诞生，还有国家的再生，基督的诞生，最后教会的诞生。所以 John Starr 每年1月1号他每天读四章圣经，他不是1月1号就读创世纪1到4章，不是的，他是以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他在1月1号他读天地万物的诞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还有国家的再生，以斯拉记第一章，还有基督的诞生，马太福音第一章，以及教会的诞生，使徒行传第一章。就从这四个起头，从创世纪、以斯拉记、马太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四头并进，每天一章的来读经，这样子呢一年可以读完一遍圣经。这就是 John Starr 在预备讲道的秘诀，他以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圣经，每天四章，每年可以读完一遍圣经。而这四章不是连续的四章，而是每卷读一章，从创世纪、以斯拉记、马太福音跟使徒行传做四头并进，每天一章的地毯式阅读。此外呢，John Starr 不是一口气把四章读完， John Starr 是早上读三章，其中包括灵修读两章，研经读一章，但晚上的话呢就是灵修读一章。所以约翰斯托德他每天四章，早上三章，晚上一章，而其中早上三章里面包括有一章是很认真的以研经的态度来阅读的。所以约翰斯托德才可能在每个主日的时候有道可讲。为什么呢？他以祈祷传道为事。最后约翰斯托德也提醒我们说，在读经上面我们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小时，每一个礼拜至少要播出一个半天，每个月至少要播出一个整天，每一年至少要有一整个礼拜来读经。因此约翰斯多德是一整套配套的，除了每天读四章之外，他还定了一个目标，是每天读经一小时，每一个礼拜至少挪出一个半天，一整个半天都在读经，以及每个月至少挪出一天，一整天都在读经，以及每年至少挪出一整个礼拜都在读经。我的朋友，学讲道就要像斯托德一样，像瓜牛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让你我彼此共勉，我们下回见。